我们今天的心受安慰，因为你的恩赐跟选召是永不后悔的。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求主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，都能够清楚知道我们是在约底下，清楚知道主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王，你必为我们征战。主，真是求主你让我们的心转向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主你的身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帮助讲的，帮助听的，能够把你的话语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今天这一段妥拉是题目叫巴勒，但是事实上这整段讲的是巴兰。如果你们读完这一段之后呢，或许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。这个疑问是什么呢？就是到底巴兰是哪一位神的先知啊？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？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？到底巴兰是至高神的先知呢，还是假神的先知呢？如果他是假神的先知，为什么神要向他显现呢？你会有很多的问题。但是今天我们要借着巴兰这个事件来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当你认识我们的神之后，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有福的人，我们跟这一位永生神立约，我们竟然可以成为他的孩子。你知道这有多宝贵吗？今天从民数记22章一直到24章，我们看见这位巴兰先知，他想要咒诅这一群百姓，但是一点都不能够得逞。他一开口就讲出祝福的话。今天让我们来学习，再一次跟你们说，我们所学习的是要认识这位神，还有认识你是在约中，你跟他有约，你是属他的百姓，你是他特别拣选的宝贝。你知道你是宝贝吗？你知道你是神的宝贝吗？你知道他喜悦你吗？你一定要知道。我们今天在看巴兰，在这里有一个家谱，有一个图想让大家看的，这是传统上犹太人他们列出来的。当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就是都是一家人，是不是？什么事情都发生在一家人里面呢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爸爸叫塔拉，他生了3个孩子，亚伯拉罕、拿赫跟哈兰。他的妻子叫撒拉，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妹，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妹撒拉。所以他说他是我的妹妹是没有错的，他告诉法老说他是我的妹妹，一半对的。那是他妻子，他没有讲，他讲说他是我的妹妹，那是对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后来以撒就跟利百加，当亚伯拉罕差以利以谢回到他来的地方哈兰，那个地方称为亚兰，就是回到拿赫的家，回到拿赫的家。拿赫跟密加生了比土利，生了比土利，比土利就是利百加的爸爸。那你知道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叫做拉班。利百加跟以撒的儿子以扫跟雅各，雅各为了要逃避以扫他哥哥的恐吓，要取他的命，所以他就逃到亚兰去，然后在拉班他的舅舅的底下呢，怎么样做苦工。这个拉班呢非常的坏，我们从创世纪就看见他真的是很坏，10次改雅各的工匠，10次。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家族，亚伯拉罕的家族这个爸爸是做什么的吗？对，他们卖雕刻的偶像，卖用泥土造的偶像，这是一个卖偶像的家族。那据说有一次他爸爸不在，他拉不在，要亚伯拉罕看店，结果亚伯拉罕呢拿起木棍来就把所有的偶像打碎，只留下一尊最大的。就他爸爸回来一看怎么回事，问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说哦，他们因为在那边争谁最大， 然后呢就打来打去，最后那个最大的那一个偶像那个神明呢赢了。他爸爸说，你说什么，这个是泥土造的，他们怎么会打架？这个时候他拉就知道说他的儿子真正的看透了这个家族在做的事情。虽然这是传说，但是呢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呼召亚伯拉罕出来。可是呢他拉一直都没有离开，他这个家族其实没有离开拜偶像的。那所以他拉他的儿子拿赫比土利，比土利据说也是很不好的，是一个占卜算命，你要拜偶像的人最后都会连上这个吗？占卜跟算命。但是呢到了拉班那更厉害了，从一开始拉班这个家族就跟雅各是对敌，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看见了。拉班的儿子名字叫比尔，比尔的儿子名字叫做巴兰。那这个巴兰呢那是更邪恶了，而且他可以说是学会了一切的这些占卜咒语法术教鬼，所以以至于他得了一个名声，他的名声就是只要你花钱请他让他去咒诅谁，那个人就倒霉了，被咒诅的人就倒霉了。所以他这个名气呢就越来越大，就越来越大。巴兰他是一个邪恶的先知。在我们还没进入之前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这全地是谁创造的？全地是神创造的。谁是全地的主？神。神是全地的主。所有的人是谁创造的？是神。所以人类的创造主是耶和华神，我们的神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除他以外还有没有别神？没有，就是他独一的神。所以既然全部的人类都是他所创造的，他有没有权力管所有的一切？有，是不是？他有权柄管理整个的创造，他有权柄管理整个的宇宙，他有权柄管理整个的地球，他有权柄管理所有的人。承认不承认？你认识不认识这一点？他是神。所以神在这个万民当中，在万民当中都是属他的哦，都是属他的。万民当中他拣选人，他拣选人，然后与这个人立约。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立约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最后从埃及带出来一个军队一个国家，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。所以这一群百姓的特别在哪里？特别是神亲自跟他们立约，所以神能够成为他们的神，他们能够成为神的百姓，这很特别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在约里面，你要记得这件事情。但是其他的人呢？人就是出于他的，人就是他管辖的，所以他给外邦人列国的人一样的，他给他们恩赐，就像巴兰一样，神给他先知的恩赐，他有恩赐，神给巴兰先知的恩赐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他能够看见，能够认识这位神，然后能够在他所能够影响的这一群人，不信神的这一群人里面起影响力。这是神他的心意。可是巴兰呢？不是，巴兰有这个恩赐，他可以看，眼睛是可以看灵界的，他可以看得到的。神给他恩赐，他可以说预言的，但是他没有用在良善的这一面，他用在邪恶的那一面，他教鬼，他教鬼。我们首先先认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觉得说为什么神要向他显现，为什么神要跟他讲话。如果你记得你曾经读过约伯记，在圣经里面的约伯记的话，你记不记得当神在天上所有的天使天君聚集在他面前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？魔鬼在那里怎么样？他也在他们当中。魔鬼撒旦呢，堕落天使也在他们当中。诶，他怎么可以去在神那里？他怎么可以去？神还问他，还跟他讲话。 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地上走来走去的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啊，约伯啊？你记不记得？难道你不会怀疑说，哎，为什么神要跟魔鬼对话呢？对不起，魔鬼也在神的掌握之中的，你明白吗？他是全地的主，所以你今天要认识这位神，就是他是全地的主，这是第一点。当我们认识了这一点之后，我们回到民数记22章，回到民数记第22章，在希伯来文里第一个字是巴勒，巴勒，他是谁？他是希波的儿子巴勒。巴勒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叫做破坏者，他是专做破坏的工作的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可是可以跟你讲，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巴勒也是一位行邪术的人。巴勒之作王是在当以色列百姓把巴山王二亚摩利王西宏打败之后，摩亚没有王，因为摩亚本来都依靠着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二的，结果这两个国家强国，在那个摩亚来看它是这么强的国家，忽然之间被一群人，一群不要从哪里来的，从埃及上来的人打败了，而且占领了他们的地方，摩亚就没有依靠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指派了一个人，米甸、摩亚、亚摩利、巴山王二这个几个国家其实是联合的，联合的，他们就指派了巴勒到摩亚去当王，所以他是一个新王。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新王，他当了王之后呢，他害怕，他会邪术，所以他认识巴兰，他认识巴兰，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办法，他就是跟米甸的长老，你知道谁在米甸住过？摩西在米甸40年，记不记得？摩西的岳父，米甸的祭司，米甸长老跟摩亚的长老，尊贵的人，就去找巴兰。他到哪里去找巴兰？他就是到哈兰，他就是到亚兰去找巴兰。巴兰就是在那个地方，米索不达米亚，就是两河流域亚伯拉罕出来的那个地方，就到那个地方去找他，他住在那里。这一群人去找巴兰，就说你来，你来为我，巴勒说你来为我咒诅这一群人，你来为我咒诅这一群比我强盛的，从埃及上来遍满地面的几百万人呢，几百万人，这一群人，他说因为我知道，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，你如果咒诅谁，谁就受咒诅。22章第7节，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，这个挂金就是要占卜用的，要占卜用的这个钱，占卜用的这个钱，去找巴兰。巴兰说，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。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。我们看到这里少掉了米甸的长老，据说在那个时候米甸的长老跟巴兰谈过之后呢，他们觉得这个不行，他们认为他不行，所以他们就走掉了，所以只剩下摩亚的长老。第9节说，神临到巴兰那里说，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？神不知道吗？神当然知道。好，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，为什么神要来找巴兰，要来看他，他为什么要跟他对话？刚刚已经讲过，因为神是全地的主，对吧？还有第二个，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在创世纪，当他的妻子被亚比米勒这个王给抓去的时候，半夜谁向亚比米勒王显现？神向他显现，是不是？骂他说，你是个死人啊，你怎么可以强占别人的妻子呢？亚比米勒王吓坏了，说我不知道他是别人的妻子，神向他显现的，对不对？你要记得，你脑筋里面如果觉得说神只向他的子民显现的话，今天你要打破的一个认识就是，他要向谁显现他就向谁显现，他可以跟他们对话的，因为他掌控，他掌控的意思就是他管理的，他是王，他是全地的王，不管你们信不信我，我还是王，他还是王。所以他来问巴兰，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？神不知道吗？知道，而且神不仅知道，还知道他们为什么来，但是他就要跟巴兰对话，看巴兰怎么回答。巴兰回答说，是摩亚王希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， 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，你来为我咒诅他们，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，把他们赶出去。第十二节，神知道，所以神问他，然后听巴兰讲完之后，神就告诉他，你不可同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这是神的话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神是公义公平的神吗？他绝对让人没有任何的借口的。他向他显现，他问他，他回答，就照着你的回答告诉你，你不可以去。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三章，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是不是躲起来了？啊，用了无花果树的树叶自己做了衣服，然后听见神来的声音躲起来了。神问他们什么？人啊，你在哪里？有没有？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？当然知道，当然知道，神当然知道，要不然他不会问了、啊、他就走到这，人啊，你在哪里？那他们就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就是要让人自己告白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做了什么事情？然后神在那个当下，他就审判他们。所以神在这里已经明明的告诉巴兰，你不可以去，那个民是蒙福的，那个民是与我立约的，我跟他们有约的，我必保护他们的。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，你们回本地去吧，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。第一次这些人就走了。但是巴勒呢没有放过，为什么？据说巴勒也是一位会卜卦的人，可是他不会讲出可以咒诅的话，所以巴勒说，要打这一群人我不敢，如果连西红跟恶都打不赢的话我不敢，只有一个办法。所以你看他没有准备军队，他准备什么？你来咒诅他们，使他们受到咒诅之后我就可以赢他们了。他懂不懂得这种属灵的那个手段？他懂得的，巴勒懂得的。所以他这次就派更尊贵的人去，而且告诉巴兰说，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我必使你得到极大的尊荣，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。嚯、哦，这大口气哦，你跟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但是你看二十二章第十八节，我们今天就一点一点的来看巴兰的心了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，巴勒就是将那满屋的金银给我。其实他眼睛看到什么？他要满屋的金银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嘴巴讲，就是巴勒给我满屋的金银，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巴兰还知道神是他的神，他还知道啊，我神的命。但是下面十九节他怎么说？你们今夜呢，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。他如果真的不敢越过神的命令，他会不会叫他们赶快走，打发他们就走了？不是，他说不过你们住下来吧，你们住下来吧，让我今天晚上呢看看耶和华神还要跟我讲什么。他的心思意念有没有放弃？没有，他的贪婪已经在他的言辞当中都显露出来了。他贪婪满屋的金银，他眼睛所看到的是金银财富财力，咒诅人是太简单了，对他来讲太简单了，他怎么能够将这个道口的肥肉就丢掉呢？是不是？住下吧，住下吧，我再来跟神谈谈看，听听看，或许有路走。二十节我们看，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，这些人若来招你，你就起来同他们去，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。这一句话二十节跟后面，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，神因他去就发了怒。很多人就问我说，他不是叫他去吗？如果他们来找你，你就跟他去吗？怎么他去了他就发怒呢？我如果在这个圣经的经文上加几个字，你就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。神的意思是这样，这些人若来招你，用钱买你的话，你如果想要钱，你如果想要钱，你就起来跟他们去吧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嘴巴已经跟你讲过了，你不可同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。他有没有讲过这个话？他前面有没有讲过？所以你要遵行我对你讲的话，神是这样讲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遵行我对你讲的话，你不可以去，你不可以咒诅那民。但是巴兰在这个当下呢，把神的话扭曲了，扭曲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，他意思不是说你就跟他们去吗？不是的，神没有改变。所以那一天早上起来， 当一个人心术不正的时候，你听到那个话，因为你有另外一个心来听这句话，以至于你会扭曲这句话，所以他就起来，他就去了。但是耶和华的使者神呢，应他去就发了怒。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，每次看到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，你都可以清楚的知道说这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。你知道耶稣与他的百姓同在，他保护他的百姓从来没有离开过吗？那个立约的使者跟随着他的整个的百姓吗？我们要认识这一点，神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，神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。你跟他立了约，他知道你，他因名字认识你。但是我们人因为看不见，所以我们常常背弃他。但是他永远不会背弃他的约。他说：“我永远不离开你，永远不会弃绝你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与你同在。”不要怀疑这一句话，除非你根本没有跟他立过约，你从来没有信过耶稣。你从来没有因为你相信耶稣成为他的孩子，那么你可以怀疑。可是如果你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信而受洗，你就是属他的，他必永远与你同在。请你们记得，千万不要怀疑神离开你，他不会，除非你离开他，除非你离开他，你明白吗？除非你拒绝他，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。巴兰下面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，就是他骑着驴他就要去了，他带着两个仆人，其实前面还有那些摩亚的使臣们在前面走，但是走到路上的时候，驴动物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他看见了驴就转弯，然后就跨进田间，巴兰就打他的驴，要叫他回转，驴不肯走，他就打他，要叫他回转上路。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，这边有墙，那边有墙。你知道以色列的墙是石头墙，不是木头墙，不是栅栏的，不是啊，石头的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他就贴靠墙，一靠墙，巴兰的腿呢就挤在那个石头上了。那据说巴兰的腿呢真的被挤伤了，后来他就变成瘸腿了，瘸腿了。他又打那个驴，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，站在狭窄之处，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，不能转也不能退了。驴看见了，这下干脆就怎么样，他就蹲下来了，卧在巴兰的底下。巴兰非常生气，发怒打他。我们看二十八节怎么讲，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：“我向你行了什么？你竟打我这三次呢？”驴讲话，这位巴兰先知竟然想用他的嘴巴去咒诅以色列百姓，但是驴讲话，谁把话摆在驴的口中？神，神使驴开口讲话，而巴兰连驴都管不了，巴兰连驴都管不了的，说他还想去咒诅人。巴兰对驴说：“因为你戏弄我，你戏弄我，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。”驴对巴兰说：“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？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？”巴兰说：“没有。”那个时候，你看看哦，看我们的神哦，神掌握一切。你要记得，在你生命里面，也许会遇到一些害怕、恐慌，或者你会觉得无助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神掌控一切。不是敌人掌控，是神掌控。你要记得这件事情，神掌控一切，神可以使驴开口，他也使那一位自称自己是大先知，自己是很有能力的先知呢，眼睛打开。他不是可以看吗？有些东西他看不到，这个时候，所以神开他的眼，神关他的眼，他却不知道，他其实是一无所有的。你不要以为巴兰很厉害啊，这是神给他的。在这个时候，神一打开他的眼，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使者在路上有什么刀伸出来要杀他了。三十二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“你为何三次打你的驴呢？我出来抵挡你，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。”我们翻成偏僻，其实就是悖逆、逆行，没有照我的话做，你竟然执意要这么做，因此我出来要杀你。可是你的驴救了你，你的驴救了你。可是我们看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什么， 他认罪耶，他说我有罪了，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，你若不喜欢我去，我就转回。这个人真的是诡诈到不行，你还用讲这句话吗？你如果不喜欢哦，那我回去好了。他心其实是刚硬的，心是不变的，他说我还是要去，但是你如果不喜欢我就不去，还是在找空子来钻进去。这位巴兰使者告诉他说，你去吧，只是我要告诉你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。你知道神当讲出这一句话来的时候，巴兰已经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因为神说你只能够讲我要你讲的话。神，我们的神，你要认识他，他掌控一切。谁是造耳朵的？神。谁是造眼睛的？神。谁是造人心的？神。谁造人的口跟嘴巴的舌头的？是神。你就知道神给我们多大的自由，你明白吗？神给我们有多大的自由，我们随便用我们的眼睛，我们随便用我们的耳朵，我们随便用我们的嘴巴，这一切都是他造的。所以约伯很认识神啊，给予的是神，收取的是神，但是神真的给我们很大的自由，很大的自由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，你不要随便用你的眼睛看不应该看的，不讨神喜悦的，听不应该听的，说出不讨他喜悦的话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与你同在，你是属他的，不要让他羞愧。巴兰是去了，当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真是看见真的神的话语实在是太奇妙了，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。可是我如果要一点一滴讲下去，我们今天又没有时间了，所以我要用跳的。巴兰一去，他一共有三次，一共有三次足坛，然后存心，存心要咒诅以色列，他存心要咒诅以色列。但是我们看见他三次，第四次是他要走了，巴勒跟他讲你一点都没有用，那第四次不算，三次他足坛献牛献羊，七只公牛，七只公山羊，他要巴勒准备这些东西。你以为他在敬拜啊，他在认罪悔改啊？不是，他在做法，他行法术。巴兰行法术，就讲过他教鬼，所以一些事情上他真的是可以做，他教鬼，那些鬼魔会成为他的工具。但是他以为这位耶和华神他也可以这样的去捉弄，这样的去掌控。巴兰真的不认识这位至高神，他以为驴子在戏弄他。我觉得神在戏弄他，他都不知道，神很幽默的，他就让他去。第一次他一共对以色列百姓讲了三次，你要记得哦，他的心思意念是贪婪的，他看到就是满屋子的金银，贪婪，然后他眼睛是邪恶的，心术是不正的。所以他每一次他知道这位神，他告诉巴勒的话都是真的。我要讲什么不是我能够讲的，但是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人是来了，但是我要讲什么我不能照我意思讲的。他为什么还要来？他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来，你就知道人呢，真的是坏到极处，真的是以为自己是多么的伟大，以为自己是可以说服神，或是可以钻洞子。我刚刚讲他钻洞子，想要达到他的目的，想要达到他的目的，讲了三次，他发预言三次。你要记得哦，他是嘴巴要出来咒诅的哦，一讲出来的话是什么？全部是祝福的，全部是祝福的。这三次的诗歌讲出来像歌一样哦，第一次是讲到以色列的过去，第二次是讲到以色列的现在，第三次是讲到以色列的未来，第四次的诗歌是他要走的时候，他是发预言到末世。巴兰耶，要记得巴兰呢，以至于现在在犹太会堂每一天呢，他们要念的祷告文是什么？就是巴兰的祝福。 神使咒诅变为祝福，并且这个祝福是从神的心意出来的。你要记得你是谁啊！我真的跟你们讲，我们真的要欢喜快乐啊！这一群人在那里有规有矩的，按着神的设计，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一点都不混杂的，按着支派居住的。据说他们的帐篷啊都不会门对门的，不会我从这边可以偷看你在做什么，不会，他们的帐篷是门对着的，你看不见的，不去看别人，都是很有隐私的。这是一群不一样的民，所以我们来看他怎么祝福这个民。第一次他说23章第9节，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的，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，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。这一次没有错，巴兰是上了一个高处，高的地方，他从高的地方，巴勒带他去高处，他看到整个的营，他看到以色列营在他下边。但是犹太智者的解释这一段，他们说巴兰其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这一群人的根源，这一群人他从高处望见他们的根源，他看见了亚伯拉罕，他看见了以撒，他看见了雅各，他看见了撒拉，他看见了利百加，他看见了拉结，他看见了，看见了神所拣选的这些人，带出了这一群人，他看见那个根源。他说这一群百姓呢是独居的民，是不跟人混杂的，他们就算在自己的营中也不混杂的，就是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的。神跟他们讲，如果你们愿意遵行我的律法，至高神的律法的话，你们愿意守我的约的话，你们就可以在万民当中做我的宝贝。他们说我愿意，他们说我愿意。所以这一群百姓是被分别出来的，这群百姓是听他的话的，这群百姓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，非常宝贵的，不在万民当中的。世界上的国家兴衰，兴衰有多少国家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起来灭亡，起来灭亡。以色列呢，灭亡了还起来，直到永远不改变，他不列在万民当中，他们的命运跟这个世界上的万民是分开的。今天在讲以色列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你就是，你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你已经被接置在这个独特的民当中了，明白吗？你明白你的身份吗？你已经被接置在这个地方了，这个福气也是给你。谁能够数点雅各？谁能够数点以色列？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列祖们说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像地上的沙那么多，没有人能够数点。这群百姓不一样，所以以至于巴兰讲出这句话来的时候，他竟然讲他自己，他我愿意像这一群人一样，就是死也像他们一样，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，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。他羡慕这一群人，这个要咒诅的先知嘴巴讲出来的话，看见他羡慕，他羡慕，他没有悔改。羡慕是羡慕，看见是看见，他没有悔改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呢，这个巴勒刚刚已经讲过，巴勒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会占卜的人，他想这个地方不好，来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上一个更高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怎么样？他说在这个地方你只能看到一部分，你只要咒诅这一部分就好了，你刚刚看全部，我带你去，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在那个地方，第23章第14节，他说领巴兰到了索非田。索非田的意思，索非田的意思就是一个眺望台，眺望台原文的意思是眺望台。我们如果出去旅行，你开在高速公路上，如果你经过一个景点，他会写这个地方可以眺望，这个是一个眺望台。索非田的意思就是眺望台，索非田。然后上了毗湿加山，毗湿加意思就是一个裂口，这个守望台的旁边有一个裂开的地方，有一个裂口。巴勒带他到这个地方，他据说是巴勒呢，总之感觉到说这一群百姓有一个破口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破口， 他希望巴兰比他更大，然后能够看到这个破口就咒诅这个百姓。他看对了，你知道这个毕士加山就是摩西死的地方，他已经看见他这里要发生事情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他就带他到那里，一样的筑了七座坛，一样的献七只公牛、七只公山羊。巴兰就开始讲话了，23章第19节，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他已经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这块地是要给你们的，就是要给他们，迦南地就是要给他们的。神讲话就是话。巴勒啊，你希波的儿子，希波的意思，巴勒的爸爸叫希波，希波的意思叫麻雀，小鸟，小鸟的儿子，说你还要我讲出咒诅他们的话吗？来改变至高者的应许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神是不改变的，神给你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我们要记得这一句话，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。神告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这一块地是给你们直到永远，就是直到永远。但是这世界上有多少的国家现在至今竟然不相信神的话，以为神是会说谎的，以为神是会改变的。他们以为说以色列百姓不应该留在那块地上，应该把他们赶走，赶到地中海里面去，我们要占有这块地方，这块地方是我们的，敌人这么说。要告诉你，绝对不会，因为神绝对不会说谎，神他发言就一定会成就。他已经讲过，除非太阳月亮都转变了轨道了，运行都不再照常了，那么他的话你就可以看见说改变了，不会改变的，明白吗？绝对不会改变的。这是从一个要咒诅以色列的假先知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。他都信，我们在世界上许多的教会不信。我讲这一句话真的是要大大的反省，很多的教会不信，不信神是不说谎的，神是不会改变的。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后裔要拥有这块地，就会拥有这块地。我们要反省，真的。所以他奉命祝福，神曾赐福，此事我不能翻转。对，没错，巴兰你不能翻转，神把这个话摆在他口中了，你不能翻转。他说，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，是吗？我们刚刚才看到民数记那么多抱怨抱怨，然后一下子又死掉那么多人，又是铜蛇，又是地打开还死那么多人，但是巴兰看不见。巴兰说，我看不见以色列当中有罪孽，他看不见，他看不到，他看不到，听进去仇敌看不见。当你回转的时候，仇敌再也看不见你过去。所以如果有仇敌一直在耳边跟你讲你过去的事情，你过去你已经认罪悔改的事情来控告你的话，你可以告诉他你说谎，说谎者退开吧。你明白吗？神看不见，仇敌也看不见的，他只是骗你的，他只是骗你的。所以22节，他说神领他们出埃及，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。哇，这个野牛的力量，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带他们行在高处，能力大能，他们行在高处。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，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。是的，你要咒诅他不行，你要占卜，你要下邪术来害这个以色列不行。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这句话这个意思就是什么？巴兰说，我看不见他们在行邪术，我也看不见他们在占卜。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人行邪术，没有人占卜，所以他们没有罪孽。你明白吗？你知道以后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被掳，被神放逐到世界各地去，就是因为在他们当中有怎么样行邪术、占卜、算命，不可以。在当下他看见的，现在这些支派们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他看不见，当下没有，所以没有办法。他讲出来的话又是祝福他们。这巴勒呢退一步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咒诅，可是你也不要祝福他们呢、啊、太迟了。巴勒巴兰已经讲祝福了，因为神定义就是要祝福。所以你信不信，有的时候一些不信的人讲些祝福的话竟然成就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把那个话给他。你要认识，你要认识神。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，你要认识神，神掌权，你是他的宝贝。 第三次巴勒领巴兰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一次呢是什么？他可以看到旷野，他可以看到旷野是一片平坦的。你知道吗？巴兰呢，他的眼睛啊，他如果用那个眼睛看着一个人，就是用眼睛看而已哦，他那个眼睛看，他就能够使这个人受咒诅。他想用他的眼睛来咒诅这一群人，所以他在当下他看到旷野，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金牛犊，金牛犊。但是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，二十四章，神的灵临到他身上，不是住在他身上，是神的灵控制着他，神的灵临到他身上。所以巴兰讲话了，这一段经文第四节，二十四章第四节，他说眼目闭住的人说，得听神的言语，得见全能者。他在讲他自己，全能者的意象，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，神的灵在巴兰的身上，巴兰不能站立，巴兰已经扑下来。他在看，用灵里面的眼睛看，因为这一段是在看未来，以色列的未来。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他们的帐篷，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帐篷，然后他看见他的帐幕，这个帐幕指的是圣殿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这一群人会盖一个圣殿，所罗门盖的那个圣殿。他看见何其华丽，如连接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，如水边的香柏木，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来，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，他的王必超过亚甲，他的国必要振兴。这是他未来，他看见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扑倒在地上，然后看见的是这一群百姓的未来。这群百姓一定会进入那一块地，然后他们一定会盖一个圣殿，现在是会幕，但是他们一定会盖一个圣殿。他们的王国是华美的，是华丽的，神在他们当中。所以他祝福他这些话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是这一段话，每一天在犹太会堂里面一定会念的，一定会宣告的，宣告这一段话。他一定没有想到哈，说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，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。这时巴勒盛气了，举起手来要打他了。巴兰，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，不料你三次为他们祝福，你赶快回去吧，我想使你得大尊荣，但是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。可是巴兰对巴勒说，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，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，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，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。他知道这一次呢，他的舌头也不听指挥的，从驴子开始，驴子不听指挥，然后他的所说的所做的都已经不听指挥。开始了两次他用法术，他想要用法术来咒诅，想要用法术来跟，你知道他用法术想要跟神抵挡，不成。最后他想用自己眼睛来咒诅这一群人，不成，讲出来的话全部是祝福。这个时候听到这些经文，你一定要心里欢喜快乐的，你是属神的。以色列当中除非自己有破口，没有仇敌可以伤害以色列，你要记得。所以在第四次呢，他要走之前，他说我要回本族去，你来我告诉你日后这个民怎样待你的民。他就提起诗歌说，比尔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闭住的人得听神的言语，明白至高者的意志。他看见他又是在灵里面被提升，然后他就看见了，看见什么？这一段经文十七节开始可以讲的是2000年前一直到现在这一整段的预言，很厉害哈！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。我有看见，可不是现在。我看他不在现在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。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星要出于雅各。当我们在讲伯利恒之星的时候，其实常常用这段经文来解释。早就有预言，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，杖代表权柄，王要从这个地方出来。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视角，毁坏扰乱之子。扰乱之子表示是所有的其他的列国列邦，现在列邦正在筹划要攻击以色列，但是以色列要打破摩亚的视角，毁坏扰乱之子。他必得以东为基业，这个以东不仅是在死海的旁边，并且是广泛来讲包括整个的沙乌地阿拉伯，他要得这一块地，发出来的一个预言。 这是末世有关的。又得仇敌之地，希尔为产业，以色列必行事勇敢，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。这是谁？耶稣啊。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，然后他就开始发预言了。我们看到当2000年前在伯利恒有博士，就是其实就是术士，他们看到星就跟着这个星来，只要这个星出现的时候，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星出现的时候这个人是要来掌权的，所以是犹太人的王降生了。在哪里？他们要来找犹太人的王。在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一段经文，那就是牧羊人就在旷野看见那星，看见那星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在6月30号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新闻在讲一件事情？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新闻在讲6月19号到21号，有两个星，就是维纳斯，这一颗星的名字叫维纳斯，另外一颗星叫朱比特，两颗星。这两颗星呢，从19号、20号、21号一直到30号的那个距离，就是在美国往西边看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星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靠近。并不是他们的距离在靠近，而是我们的角度看那个星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靠近，是地球的角度。到6月30号的时候晚上8点多到9点多的时候，看到这两颗星几乎是连在一起。这个星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称这个星叫做伯利恒之星，其实是两颗星，但是因为那个亮度跟那个出现的位置，他们称这个星叫伯利恒之星。今年6月30号才发生过的事情，这个预言2000年前耶稣来的时候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星，一个很亮的星出现，很多人都在寻找，的确是在那一个时候，这两颗星的位置就是这样子靠近。那现在呢，2015年，今年呢，竟然又发生一次，这代表什么？跟巴兰的预言，巴兰的预言是第一次，他看不见的，他看到一次，看到两次，他一次两次都混在一起，看起来这个预言是看不出来，但是事实上两次，耶稣会来两次，对不对？你承认不承认？他会来两次，所以讲完之后他就回去了。这一段后面那一段其实是跟现在世界在发生的事情来看，巴兰所发的这个预言完全是末世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，跟启示录都可以对照来看的。我们感谢主，看见这位邪恶的先知想要咒诅神的百姓，但是这一位保护以色列的约的使者，不打盹不睡觉的，随时都在巡逻他的营中的这位神呢，拦阻了巴兰，以至于使巴兰的口讲出来是祝福的话，讲出了祝福的话。圣经里面提到巴兰不下51次，这个民数记之外还讲到，民数记31章讲到后来巴兰是死了，被以色列百姓杀掉，因为他没有咒诅成，可是他建议了巴勒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建议，真的使以色列死掉了24000人。下礼拜我们再继续来讲这一段。神向巴兰显现，神跟巴兰讲话，神用各样的方式来让巴兰知道，这一个民是特别的民，这一个民是我喜悦的民，这个民是我要祝福的。巴兰甚至于在一个时刻里面，他想要说我要跟他们一样，就是死也像他们一样死在他们当中。但是巴兰有没有悔改？巴兰没有悔改。我刚刚讲的，我们真的是要为教会祷告。我们今天在看到说，世界上现在报章、杂志、电视，多少的新闻是在咒诅以色列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在咒诅以色列的。但是我今天要用巴兰的话，刚刚告诉我们的23章，他说讲的是什么？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；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我们要祝福以色列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以色列祷告，你要跟神的心对齐。我们要为教会，许多的教会悔改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见，甚至于在悲歌经济制裁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加入美国的长老会，加入悲歌，悲歌的意思经济制裁以色列，悔改，为他们祷告。 我们要学习，今天也要从巴兰的身上学习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嘴巴要祝福，不要咒诅。这是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的，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的，你只要祝福，你不要咒诅，你只要祝福，你不要咒诅。但愿神的话语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力量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紧紧的信靠他，我们不害怕，不管这世界上要怎么改变，你知道他在你前头行，他必保护你，他一定会保护你，你要信他。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歌，他是我的高台，你不要动摇。我们低头来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警惕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检查我们的动机，让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来反省我们的里面心思意念，你什么都知道。主，把你的话语常常摆在我们的口中，好使我们能讲出你的话语来。主，带领我们做一个祝福人的人，而不是咒诅人的人。主，你来赐福给以色列，因为你不是人，你是神，你不说谎，你也不后悔，你必赐福给以色列直到永远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你的永不改变，你的信实，你的慈爱是我们所依靠的，是我们所深信的，是我们今天要抓住。荣耀归给你，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的名，阿们。